希望我们今天的相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非常非常宝贵的祝福。我们刚才桂丹带我们读我们2025的年度意向，教会每一年都会借着年度意向，向我们来昭示我们在这一年会碰到什么样的事，然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够活得又健康又好又幸福。所以今年我们用这个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这里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里说到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得到上帝祝福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我们一定都能够更真实的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上帝的祝福有一个现象，就是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不能震动的国是相对于世界上整个震动的现象。我想我们活在一个震动的世界里边，我们大家都非常强烈的感觉。这个礼拜地震几次？至少有发警报的就3-4次啊。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大家网络上面宣传已久的信息啊，就是说可能7月5号会有什么非常大的地震，对吧？那整个日本都要被吞灭。他没有说台湾，那说那个地方是在日本、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啊的海底火山会爆炸，这个已经说非常久了。7月5号还有几天？那么人家都说那个预言很灵，那如果真的灵会怎么办？啊，那很多事情都会出现很大的状态。我们是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啊，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世界，随时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发生真的不知道。我们看到在这个伊朗那里啊，伊朗中东啊，那种战争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呢？很多人都有忧虑。乌克兰我们也听很久了，打好久了，对不对？那么台湾一直说在这个风暴的边缘，许多的世界上许多的这个传言啊，那许多的政策战略专家，许多的这种预言家不断的说台湾怎样怎样。台湾这些年太平稳了，但是平稳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到洛杉矶，看到爱尔兰啊，那种街头的暴动，其实全世界是处在一个非常强烈的震动状态里。但是感谢主，我们住在城上城，我一搬到把教会放在城上城，全家住在城上城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讲，城上城是一个特别蒙祝福的地方，但是需要人真真实实的能够得到祝福才算数。客观的条件来讲，可能会有地震，可能会有海啸，但是城上城地震也不太用担心，因为它根基做得不错。海啸嘛，基隆港如果海啸的话，城上城也淹不到，因为有个山挡住。啊，这也只是一些现象，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弟兄们讲的，这是外在的现象。但是人不需要大灾难才会 受苦嘛？我不想讲得太直接啊，因为就我们基督徒而言是百无禁忌的。但是随时随地什么事情，小小的事情发生啊，别人也许都不受苦，自己受得很，是自己落得很惨，会不会有这样现象？所以生活是活在一种不断震荡的环境里，这个是人需要知道的。但是 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这些震动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很有益处的。因为人如果平平静静的过一生，过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上天宣召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一生得到什么呢？回过头去想一想，有些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人生啊，做很多事情都很没有意义，忙为儿女忙，为事业忙，为大家忙，像我们许多许多的这个社区的委员呢，为大家费尽心力。但是如果回过头去，没有一种真真实实的根基，这些一生劳苦所积累的，到底成就了什么？那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世界的震动是让我们注意到，其实除了今生还有永生，除了现在还有永恒。我们如果考虑到这个世界其实不那么安稳，人生像我现在80岁啊，那么如果说按着过去的人，老早不逃或怕过啊，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真真实实的盼望，使我们活在现在能够感受到无限的美好？那这是需要有启示的，这是有需要让我们看见，其实人生不只是今生，还有永生，还有更美好的盼望，还有更真实的祝福值得去追求。一旦得到了那个，那么其实所有的许许多多所遭遇所面对的事情就不那么在意了，你们同意吗？所以人要有远见，人无远见怎样？必有近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没有近忧呢？因为我有未来我都看见了，我怕现在，我担忧现在什么事。这就是我们说世界的震动会唤醒永恒。那么如果这个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有那种确据有把握以后，应当怎样呢？就当感恩。我们常常和大家说，人如果懂得感恩，就会感觉到感受到，其实我现在活着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这个礼拜好一两次都跟师母谈到，说我们活到现在啊，开始体验到一件事情，对我而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遭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婚姻，包括儿女，包括教会，都是最好的，而且会更好。因此我们的感活在怎样的感觉里？人其实有很多状态是靠外在，是受到外在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是会有自主性，他会做选择，然后他会选择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有恩典而且能感觉。就好像你有好吃的饭菜，而且有健康的肠胃，懂得去欣赏，懂得去吸收，懂得去享受，这才是人生嘛。那么 人生当中其实是有苦有乐，有苦有这个有这个正积极的，或者是有比较美好的事情让我们享受，也有一些功课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更新。那么人对一切的事情想要怎么感受，这就是自主性。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感恩，也可以抱怨，对不对？抱怨的人在抱怨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呢？感恩的人在感觉到好的时候，他的心情又不一样。这个现在的物理学，现在的量子物理学，或者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是因着我们的心能转物， 这是佛教徒所说的，因着我们的心的感觉而产生不断的连锁反应的变化。当我们这一刻决定要快乐，至少我们能够延续下去快乐很久。那这一刻没有办法快乐，那么就把自己越拖越陷越深。这个是一个人需要有智慧的心。所以当感恩是我们要，能感恩就是我们会，常感恩就是我们有。我们会不会学习一个感恩的心呢？歌会唱了，但是活活的出来吗？这就是每一个人要去问自己的问题。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到教会来？我常常说教会就是要教会，教会大家活在恩典当中，越感恩就越蒙恩，那生命就充满恩典。那么感恩的时候要怎么活呢？一个人你也可以去做这个做社区的清洁维护啊，这也很尊贵了。那、我们也很尊重，只要他活得快乐就好。但是也可以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对不对？去服务总统，对不对？但我们做什么事情才会更有价值呢？这也是比较性的问题。我们觉得服侍最高的上帝还不错，至少似乎比服务总统要好一点吧？对吧？所以我们所谓的侍奉神就是为上帝做事。那为上帝做事是怎么做呢？照神所喜悦的，神的喜悦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好。那么活好怎样呢？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虔诚敬畏的侍奉，这个虔敬侍奉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边做，越做就越有，越服侍就越平安，就越有把握，就越幸福。这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震动是我们感觉得到的，对吧？能不能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可能会产生种种的变化？我们现在能够平安，是因为我知道未来。我们现在能够喜乐，是因为我拥有永恒。事实上每一个人里边都有真正的永恒存在，只是有些人被藏得太深都忘记了，只顾着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只忙于现在的很多事情，那么只看见眼前，就没有办法感觉到永恒的真实的存在。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我们在此刻，我也非常深刻的盼望啊，也为你们来祷告，你里边的永恒要被叫起来啊，叫起来告诉你说，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在今生今世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很重要，每天怎么过一定会影响到你未来啊。未来在地上，在天上，在任何时候的生活方式。然后怎么过才好呢？虔诚敬畏，虔诚是对自己的尊重，敬畏是对神对别人的尊重。活在一种敬虔的光景当中，让我们一言一行一举动一举都有很安定很美好很让人平安的状态。那么把自己活好就是侍奉神，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平安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年度意向。那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有很多作用，今天就不谈了。我跟大家再说一次，其实世界在震动，你们同意吗？世界在震动，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明天这个东台湾就再震一次，提醒你。每一次有这个手机响起来的时候，你手机会响吗？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告诉你说，世界其实 不是那么稳定，地球不是，其实不是那么稳定。那么七月五号我相信是没事的，啊，但是为什么我相信？也要有依据啊。有像这个是，其实台湾在这些年间就是在许许多多的各样的震荡以及各样的风声当中，过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状态。如果被那些谣言、被风言风语是来这个影响的话，那每天就吓都吓死了，根本活不好，对不对？但是其实就这样过过来了。像那个三年的 COVID-19 啊，疫情，那世界震动的很厉害，台湾虽然也有事，但是也就那样过了，大家也就平平顺顺的过了。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都会没事啊，当事情来了，什么都来不及，对吗？如果不早做预备，到时候就会来不及。这是我想我现在很慎重的，也很诚恳的跟大家提醒的，一定要做好预备。做好预备没那么难，那只要是在一个定点上面做了一个选择，那么其实一切就会改变。我们最近 有几个我们认识的人，那么他们在离开世界之前呢，那就请师母啊，请旁边的一些人去为他们做一些仪式，做一个终父礼拜。那所谓的终父礼拜，就是一个人要离开世界之前呢，我们为他施洗，为他做祷告。那有些人在问说这有没有用？真的很有用。因为那好比你要上机场去啊，去订约啊，要这个接机的车子啊，那个叫什么车？接送车啊，去约接送车一样。人离开这个世界，灵魂离开身体，要往哪去？那么常常拜火的人，他们会有西方的接引的一些出现，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就会有天使引导，在那个时候你做了约定，那么就会引导。这是我们说急或是只在那个时间做了那件事，也会有真实的作用。这是很多人有通灵的人眼睛看得见的。你如果没有约的话，到时候你 找不到车，大家都不知道往哪去，对不对？那是会做得对，做得好。有些时候你这个找到内行的人，找到对的人，他会把你安排得很好。那么找错的人，就被人家拐到哪去都不晓得。这个永恒的路是很多很多的。那这是我讲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可能产生变化。当然越早预备和后来才做预备，那个待遇是截然不同，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别。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点的努力有一点的改变。那么 这一点的改变，其实为什么会产生大变化，我每一次跟大家其实尽可能的讲得比较细，都是有依有据，非常非常清楚的告诉你说，为什么你今天这样活，你这个明天下一个月将来十年后会怎样，以后会怎样，我都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无可辩驳。这是福音，这是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这个世界震动其实有些时候是带给人麻烦的，麻烦大一点就叫苦难，那就叫艰难，对不对？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 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是告诉我们说，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比 GPS 啊，就现在网络上面 GPS 有些时候会发声音，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它也会带错路啊，把人带进这个带进死巷子去，对不对？那这是地上的路，地上的路走到后来怎么走？走到后来都只有一个字了，死嘛。但是天国的路不一样，是把我们带在世上能够活得快乐，而且能够引向永生的路。每天该怎么过？在如果说你听见了有一些听见了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选择住在哪里，要到哪里去，那要选择那一天呢，要怎样生活？那事前该怎么预备？事后该怎样来进行？这些事情都需要，最好是有好的什么教师来教我们。所以上帝给我们困难，给我们艰难当饼，给我们困苦当水，为的是要让我们的什么教师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需要得到怎样的引导，得到怎样的保护，得到怎样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会遇到什么事，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而应当做什么样的准备，应当做什么样的反应。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有教师向我们显明。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在为教会里边所预备的有什么？使徒，有先知，有这个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而其中啊，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教师。因为使徒他是建造教会，先知是告诉我们说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牧师是安慰造就，这个传福音的事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有什么路可以走，而教师会细细的告诉我们说，你遇到什么事该怎么做选择，该怎么做改变。所以其实我们人生是需要有好的导师，需要有好的师父。这个良师啊，是会有很大的益处，因为他会让我们就启迪我们的生命价值。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或者听见这信息，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信息都在对岸啊，在很多地方啊，其实听的人可能是我们这里的30倍、50倍都有哈，所以我不只是向我们大家来说明而已，我常常会提醒我们每一位，也许我们有资产，也许我们有事业，但是我们生命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自己看自己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应该被提醒的。而一个好的老师其实会让这个让人生产生改变。在美国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在小时候是家庭打算放弃的孩子，因为太古怪了，讲话都不听，那么那天天调皮捣蛋。然后这个父母亲其实都是教育背景很好的，但这个孩子不会教啊，就打算放弃了，打算培养第二个。但是他那个孩子啊，他在初中的年纪，他们美国不叫初中哦，那么他们就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那个老师发现这个孩子才能不一样，这个孩子是有潜力有智慧的，所以就很爱他。那个小孩子家里边别人对他很有意见，被这个老师一爱，被爱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个老师就是发现他的才能，那去把他的那个数理的才能，这个就把他引起他的兴趣， 然后呢，就 又去帮他找到这个大学里边最好的教授。结果那个孩子十几岁就大学就，就进了大学，然后很快二十几岁就做教授。一个家庭打算放弃的孩子，碰到一个对的人，人生就大改变。哦，这种事情事例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说，其实好的老师就是改变人生的重要关键，你们同意吗？我不知道我们一生能够碰到什么样的老师，那些好的老师啊，这个那些这个股票上面常常说啊，好的老师带你住套房是吧？带你什么上天堂，坏的老师带你住套房是吧？其实那些老师啊，怎么带都进住套房了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带你进天堂，对吧？哪一个老师带你进天堂？有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就是会有机会带我们怎样，在现在就在天堂里。此今生就在平安的状况里，所以好的老师是不容易遇到的。那么箴言第九章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这个我们今天的讲义居然印反了，而且我还印少了一个字，你们看到里面有讲义啊，那这个箴言九章八节我少打了一个字，这个不要和要差别很大的哈，这个，不要，如果少打了一个不字，你把它补上去，不要去跟那些跟一种特别的人，这世界上到处都是这种人，你看到路怒症的人哈，那看到有一些人呐，这个恭维撒娇的个，那天天跟你这也碰那也撞，那你如果说讲他的话，其实为他好，但是他会恨你啊！啊，我本来自己还觉得不错，被你一讲，好像什么都不是了。你搞什么，把我人生都破坏掉了。要责备智慧人，这个如果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一句话，叫做什么？智者闻过则喜，愚者闻过则怒。有智慧的人，他听到别人说我的不好，非常高兴，原来就是要我去改变的。愚笨的人听到别人说我的不对啊，这个气得有些时候甚至动刀子跟人家吵架啊，那这种事情是很现实的。那么第九节是我想要和大家讲的，这个第八节说要叫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其实这种师生啊，这个贤心言诸朗后，这个贤心嘛，包括老师在内，对不对？有的好老师啊，那么这个师生之间会有很好的相爱关系。但是不好的老师，有些时候就是让人觉得很头痛而已，对吧？所以我们要选人，老师要选学生，学生也要挑老师。这个有好的学生我们会很珍惜，因为这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啊，是孟子所说的人生三乐之一嘛。所以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艺人他就增长学问。这个艺人其实是一种根基，就是活对了的人叫做艺人，活错了的人那就乱七八糟的人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去走义路，走公益的道路，让我们学习这一条路，就是增加自己生命价值的道路，那么会增长学问，使我们进到一种敬畏永恒的神，那这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耶和华至圣者，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这是上帝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里边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帮助， 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要学会什么？敬畏，学会认识。十一节就说，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现代人活得蛮这个越来越久越长寿，对不对？那长寿要干嘛呢？活得太久如果很无聊啊，那只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其实对不起啊，我讲一句话，其实不是批评了，而是讲一些现象。许多人假扮单戏啊，有的等得比较舒服，有的等得比较辛苦嘛，结果都一样。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其实怎么活都差不多，你们会同意吗？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他说我晚年生活过得不错，我每天可以找我的朋友下棋，那下完棋我就做运动操练我的身体，那么偶尔这个牙齿还没有坏还能够吃两口，那么每天就这样活着，一天一天的活下去。也许他心情调试的不错，但是他的未来是什么？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所以真的要认识永恒，认识神，认识至圣者，这是一个根基。在那个根基上面，我每天活都活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做了这件事，在未来，我刚刚讲说一年以后、十年以后、在五十年以后、在一百年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是一天一天的累积。人有些时候要讲这些事情真不容易，让他们讲听得懂，因为人老是注意眼前的事嘛，很多注意力都放在眼前，都放在这个身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就都放在身边的家庭啦、儿女啦、环境啦，那看到这个问题，看到那个麻烦，看来看去都是困难。那么努力的去寻求，努力的去把自己安排的舒服一点，舒服了又怎样？所以日子增多，年岁加添呢，其实是需要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我前些日子跟师母不小心讲了一句话，说没有办法，还要活很久啊，因为有些事情还没做完。所以我们现在每天，我们其实这个岁月这个日子啊，其实做那些事是为了更多更多的积蓄财宝，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其实好的老师，他真的是要带我们进天堂的，而不是只是让我们在股票上面好像选好了而已。我们需要知道良师的恩典，好的老师是能够带我们走对的路，虽然看到环境他以艰难为饼，以困苦为水，让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你没有这些功课就没有成绩，没有功课就没有积蓄，没有功课就没有成长。但是功课如果做不好，怎么做都做不好的话，那就很挫折嘛。我们人生其实也像一个 RPG 的 game， 就是你会玩啊，那一关一关的过，越来越积累越强，但是玩那些 game 到后来不知道要干嘛哈，那积累生命不一样，它会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确据，越来越有把握。只是这个人生啊，我们有好的老师啊，其实这件事情啊，它是有一些困难的，有一些难处。这难处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经给我们一些引导启示。 也给我们一些很麻烦的困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耶稣说一些话，你是个良师。耶稣对一个圣经的故事啊，圣经的故事，圣经有四本福音书，那么其中的三本，其中四本都讲一个人，叫一个人接受少年的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做官，那他家产非常的丰，非常的大，人又长得漂亮，然后呢，这个又有学问，又知道寻求好的，所以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远远跑过去就跪下来，就问他说：“问他说这个拉比师傅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他知道要永生，今生再好再多，就是过眼云烟，生不带来怎样，死不带去。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知道要寻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永生。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好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个其实这个圣经的另外一个版本更清楚的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因为那个年轻的官啊，就称他说：“良善的夫子啊，你请你告诉我说什么是最好的。”那么他也这里说有古卷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除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那么这个翻译说只有一位是善的。我们讲到良师当然是良善，良善就是好，什么才是好，怎么才会好，这个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比较，我们有掌握了一些，得到了一些，其实没有办法使我们有确据。当我们人生很多事情追求到了，那就会发现其实都好的有限。有一个女孩子啊，那她在大学的时候，她就看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个校长啊，这个又帅又高又会打篮球，那么好多女生去追她。这个女孩子挖空心思搞了很多很多的办法，那布置了很多很多的计谋啊，终于把那个男孩子追到手了，那追到手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就发现说：“哎，大事不妙！因为这个男的其实啊，他早上起床都不刷牙，那睡觉的时候睡相还很不好，还会打呼啊，而且这个很多时候吃的东西也跟他不一样，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哎呀，这个争取到了，结果却是充满了各样瑕疵、各样问题的。人生就是这样。”所有人生以为的好，其实可能他的好的果效，如果没有学会一个感恩的心，没有一种智慧的心的话，所有的好大概保质期都三个月，很快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所以要进入永生，才能够看见什么叫做有永恒价值的好，同意吗？如果人没有这样的眼目，没有这样的智慧，分辨不出来的。因为看来看去大家都这么活，那每一个人都活得似乎有些人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蛮羡慕的。他今天那 我现在开的是 开的是丰田，他开的是这个 BMW， 好像 BMW 比较好啊。你买下来以后过几天就发现说差不多，兴趣很快就没了，对不对？这个兴趣持续到死的人都活得岁数都很短了啊。人生到后来看尽了人世的炎凉啊，其实都差不多。这就是世态，看清楚世界上的一切。如果我们看到了永恒，而且有的好的老师常常在一路一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有正确的解释，正确的理解， 然后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看，一点一点去分析，我们当下会平安，永未来就会有祝福。但是这里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个只有一位就很麻烦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很多人呢、为什么他说只有一位呢？其实这里边讲到的只有一位啊，他讲的是至高的神，他才会给我们最好的目标。而只有一位，其实耶稣啊，他是神的话，神的道成为肉身活在世界上，是神在人间的显现。那么这里边当然 这句话是没有清楚的讲，只是我跟他讲这个只有一位，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只有一位啊。在这一段话，马太福音一样是马太福音，在23章说第八节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这里两次讲到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是老师，只有一位是父亲。这话在我们这世界上就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不知道，今天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对岸，都是一个节日。什么节知道吗？父亲节。哦，我们台湾是8月8号嘛，哈，但是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6月的第二个礼拜作为父亲节，所以大家都在思念说做父亲的人他的辛苦。那么父亲其实做爸爸的啊，其实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啊，因为妈妈跟儿女会有很好的情感，那父亲呢有些时候他照顾不了家。昨天晚上我在看一个也不算追剧了，人家介绍啊，那我就看一下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你们有人看吗？哈，那其实他大家都风评不错啊，这个讲台湾的一些社会现象嘛，那其中就讲到一个做爸爸的哈，其实他尽心尽力。但是他被他太太嫌了，然后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他看儿子都没有办法看。那其实有很多做父亲的，其实他是充满了各样的辛苦以及危险的。父亲是这样子，师父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一日为师怎么样，终身如父。圣经讲到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其实做真正的做老师的是有为父的心。所以这个做好的学生都把父亲当作 把老师当作父亲一样的敬重嘛。这种父慈子孝，或者这个师父有恩典，而学生能够感恩，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环境。那么你现在 只能够称一位是你们的老师，只有称一位你的父亲，那难道你不要父亲吗？难道你不要老师吗？ 这就是圣经有些地方它会让我们觉得有困难有疑惑的地方。圣经充满这些，充满了这些使人如果没有经过启示是不能了解的事。而这些所谓的是没有办法使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事，为什么需要存在？原因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现实的三维世界提高升维到我们更高的维度去，让我们从更高的层次去看，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现象它是在这个环境底下，在这个维度里边的了解。我们如果说升维提高一点去看， 提高一点去听，提高一点就到高山上去看，整个风光就不一样，到天上去看就更不同了。那进到属灵的层次去看，看世界的很多事情，他的视觉角度，他的观察角度会截然不同。这是我们讲到为什么会让我们有难题，而这些难题我们都会做解释，我相信这些解释也都一定能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需要给我们这个疑问，使我们能够触发更高更深更真实的智慧。这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先放着。我今天呢、其实不会往下讲了、因为待会儿贵丹要跟我们做见证，那我只是把今天原来所预备的，这算是引言吧，作为一篇信息。那么其他的就会再慢慢的在以后再讲。我们说自古怎样名师出高徒，跟怎样的师父会影响人的一生的成就。所以很多人他找到好的老师，他是拼了命也要跟。有一个故事叫城门立雪啊，就是在程颐、程颢那两位夫子的门前、他不太接受学生的。那么那个学生到他门口，到他们家里边去，站在雪里边待了两天了、终于打开门让他进去，所谓的登堂入室。我们知道禅宗啊，禅宗在中国始祖就是达摩，对吧？达摩祖师。二祖是谁呢？二祖叫做神光慧可。那个慧可禅师为了要拜达摩为师，达摩不收他，那他把自己的手被斩断了、这个当然这些是、这个佛家的故事。我们知道说 在学校里边、你要 跟到好的老师，就像你到医院里边去要找到这个好的医师、在中国大陆 就有一个名称叫做专家号、你如果要登记专家号，要打通关系，还要加很多的钱。现在你如果要找到 好的老师的话，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在基督里边，上帝他是会开了门，让所有愿意信来的人，他有机会有缘分能够学到最好的。所以自古名师出高徒，跟怎样的师父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也看到比方说诺贝尔科学奖啊，他那些这个得奖的人都聚在一个圈子里，因为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啊，带着带着就带进去了。那么在学校里边，有些人他跟对了好的老师，好的老师后来去做了国家的做了国家的部长啊，做了这个大企业的CEO 之类的，就把他的学生一个一个带进来，然后都这个师生就成为一群。所以世界的现象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老师就带出什么样的学生，跟对好老师是非常非常美好而且非常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良师与高徒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方面要靠天父的恩典安排，一方面也要有什么世人的智慧以及受教的慧心。世人的智慧是要看到哪一个人是可遇的英才，好好的去教他，好好的去培养他。受教的慧心就会知道说，哎，我现在看到我要的，所以赶快就认准了，就跟这个叫受教的慧心。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个少年人、少年人在相同的记载 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爱那个可爱的少年，那个少年的观，那个追求良善的良善的官，那么他就跟他讲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二十二节说，他听见这话 就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的财产太多了。那个这个老师要叫他说：“你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哇，这个要变卖好几个月啊！那这个听起来就很麻烦，而且他也看他虽然想要，虽然谦卑的追求，但是放不下他的。所以虽然有好的老师想要去要学生，学生不一定跟。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神光会客的事情，或城门立学的事情，有很多学生想要跟很好的老师，老师也未必收。所以这些都是什么？现代人讲的，我们讲的叫缘分。其实我这里讲的就是上帝的计划和安排。所以要什么呢？我们在这个追思礼拜喜欢讲的这一节经文，诗篇九十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你知道怎么数算自己吗？你可能一个人如果活一百岁，都要三万六千天嘛。那我们已经活掉多少天了？那你知道你还有几天？哎呀，这个会不会算？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要学会跟上帝对账，你要学会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其实这个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可以要求的。但是你要得到智慧的心，要珍惜自己每天日子怎么过，怎么活，才会有智慧的心。所以要有世人的慧眼，要有受教的心。那么一个问题，如何把握受教的机会，得着智慧的心呢？这是抛给弟兄姐妹，抛给我们亲爱的邻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我们的立场。那么也是我今天很诚心的邀请，我们希望我们看得见我们的环境，看得见我们的需要，看得见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真真实实的愿意去追求真理，让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吗？我们这个时间 也有点过了，这个把时间交给桂丹好吗？让桂丹来 做一点见证。
谢谢牧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智慧的心，就是选择最好的师父。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在天上我有我们的神，至高神成为我的老师。在地上，因为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的牧师师母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一旦我有什么样的困难呢，我都会求教于他。所以在城上神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幸福的，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的邻舍，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幸福好吗？好，那我现在就要分享我的见证哈。我的见证就是我就是我要先这么说哈，我在预备我的见证的时候，因为我很少做见证，我应该是我印象中一次或者两次哈，所以我现在发现做见证真的很好，鼓励弟兄姐妹哈，如果那个教会指定你做见证，勇敢的说好，因为你会发现你在思想见证，你就会想到哇，神这么的美好。其实我在预备我这个信息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这么美好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一切的疾病、困难、软弱、死亡，所有的一切他就是这么好，他不要求我们什么，他只要我们相信他，好，他只要我们爱他，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然后他对我们的人生计划就是，他要想听清楚哦， 他赐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呢，尊贵荣耀，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而且因为我们在就是宣告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是要与主同坐宝座，与他同掌王权，所以神给我们的计划跟目标是这么的高，这么的美。其实我们自己设定我们的人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与什么做宝座，没有，但是神就是对我们这么好，所以我就一个疑惑，这么美好的神，他为我们舍尽的一切，他不要求我们，就是要我们活好，为什么我们不要他呢？有这么至高神成为我们的师父，成为我们的父。然后呢，有时候我也更不明白，就是有些人已经跟随一阵子了，又离开了，真的是很可惜哈。所以我盼望，不管我们是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亲爱的朋友，真的是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来跟随神。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能够高摩我，能够把我所领受的恩惠讲得清楚明白。好，我今天要说的见证就是，神如何在我得知我癌转移，因为我七年前我得了乳癌，然后我去年就是我得知我癌转移，在得知的那一刻，我是转移到骨头跟肺，在我得知那一刻呢，心情的那种恐惧、沮丧，到成为平安这样的过程，好，我去年四月的时候，就是其实我都一直在做追踪，然后都很正常，但是就是到了四月，我就开始咳嗽，我以为我感冒了，因为我感冒本来就不容易好，所以我不会怀疑我怎么样，所以但是药就越吃越严重，甚至于我走路都会喘了。后来我去医院去检查，然后去抽我的肺积水。700cc 哦，然后化验之后，当医生告诉我你转移了，我相信能够了解我的心情，就是我的心就是整个全身冰冷，然后心一直往下掉。所以那一天淑娟姐通知牧师师母他们赶来安慰我，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然后你们想知道牧师怎么安慰我的吗？我们牧师真的很有智慧的牧师，很通达，他第一句就说，桂丹娜，没事的，就是试炼嘛，炼净。第二句话呢，他就告诉我，这世界呢越来越艰难，早点回去也不错。我有真理的知识，我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保罗说我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是真的好的无比，但是当下呢他真的说也不错，好，感谢主。然后再下一句他说，如果去旅游，因为 我还在上班呢，辛苦的一辈子，你如果马上要蒙主宠召，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遗憾，所以他就安慰你，你知道说，哎呀，去旅游跟看电视差不多啦，有没有差不多？有时候好像也差不多，然后再下一句就是说，那年纪大了，吃也吃不了什么，对吧？我们年纪大，对，也没错。然后他再来就跟我说，哎，你不要想太多，你就带着观察好奇的心，因为现在 AI 进化得很厉害，你看现在 AI 用什么机器来医你，你就一秒一秒的过，一分一分的过，一天一天的过，不要想太远。牧师你记得你跟我讲这些话吗？我都不记得，然后就这样。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呢呼吸都很困难，连睡觉要躺着都没有办法，我只能坐着睡觉，是因为呼吸太困难了。所以我当时就跟师母说，师母啊，人能够自然呼吸就应该快乐啊，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容易不开心呢？然后我们师母就说，你要记得你今天讲的话，等你好的时候要记得你今天讲的话。那果真的到慢慢的我就是又比较好了嘛，果真人真很健忘， 真的会，但是感谢主，因为有师母的提醒，所以我现在就当我难受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想，对啊，要呼吸，能够自由呼吸就要很快乐，对不对？阿们，你们现在快乐吗？真的要想到你能够自由呼吸，不用很用力的要才吸一口气就要很快乐。好，感谢主。好，然后就是我得知得就是转移的时候，那一天是5月28号礼拜二。好，说实在的，那一天牧师师母淑娟姐为我祷告，我那一天还是辗转难眠。好，一想到接下来的疗程我就觉得很难受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是礼拜三嘛，我们教会有例行的祷告会，然后那一天祷告会是我们佩音传道带领的，他印了一张灵修日粮，就是这一张，就是灵修日粮，就是每一天 一篇的灵修日粮，他带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一张。然后这个灵修日粮的主题叫做撒勒法的寡妇，一把面跟一点油的信心。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撒勒法的寡妇 的故事，我简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以色列国那时候就是干旱饥荒，那西顿有的撒勒法有一个寡妇，西顿这个地方现在在哪里呢？在黎巴嫩，中东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寡妇有一个儿子，因为饥荒了嘛，他家里只剩下一把面跟一点油。然后很奇妙的是，上帝并没有派先知以利亚去周济他，因为这么穷嘛，反而是差派以利亚，叫以利亚叫他先做一块小饼，因为以利亚碰到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先做一块饼给我吃，拿水给我喝。然后那个寡妇就说，其实我只剩下这一个面跟饼，我只想吃了死了就死吧，就是吃了最后一餐，他就要跟他儿子准备死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故事。好，然后我读那个圣经的原文，先知最对撒勒法的寡妇说，不要惧怕，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降雨，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了。好，所以呢，这个妇人很奇妙，她就这么的顺服，她就照样行的。那果真呢，那一把面那一点油继续供应他们三个人，就是寡妇、儿子跟以利亚，他们三个人吃的一年半。后来寡妇的儿子死了，然后寡妇就说，你为什么来我家，使我上帝想到我的罪，所以我的儿子死了。那以利亚就把他儿子，就为他的儿子祷告，那以利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好，撒勒法的寡妇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这样。好，然后因为这个读经日粮，他就会跟你解释这个故事的就是要义是什么。然后当佩音传道要我们轮流读这灵修日粮，当我读到他这边是写着说，当他就是这位寡妇天天看着坛里的面油瓶里的油时，天天活在神迹中，因为吃了一年半嘛，很奇怪，一点面就永远用不完。你知道神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吗？是真的可以的。就是我们听了很多见证，其实这不为奇，在基督里神就是奇妙的神，他真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位寡妇她天天看坛里的面油瓶里的油时，天天活在神迹当中，是不是就很厉害了？每天有神迹。但是上帝为了让她经历信心更上一层楼，使他的儿子经历死里复活的神迹，好，是为了让他信心更上一层楼，使他的儿子经历死里复活的神迹，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信心更上一层楼，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因为刚得知癌转移， 我当时就有个意念，就是癌转移这件事情要让我经历信心更上一层楼，就是这个意念当从我的里面升起的时候，很奇妙哦，我觉得我的心就开了，我就觉得天好像就为我开了，然后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之后，我就是那一天我就非常有平安，就是一觉到天亮，睡得非常的安稳，直到如今哦。好，然后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哎，我为什么可以这么不忧虑呢？我应该要忧虑啊。就是我之后那几天我都觉得，因为前一天我想还忧虑的睡不着觉，还会一直要好像要恐慌起来，但是我今天怎么可以不忧虑？我就觉得我很想试着忧虑，但是我就是忧虑不起来。我就觉得很奇妙的，就是神的作为就是那么奇妙。那奇妙的事还没有结束哦，就是其实医生在宣布我癌转移的前一个礼拜，我们教会在万里的芥菜种营会办退休会。那我们牧师师母呢，在营会当中，我们牧师呢分享圣灵的恩赐，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们哈，这也是你们以后如果有恩高服事，你们一定要来参加哈，因为我们牧师师母的确有先知的恩赐，他牧师告诉我们先知预言的重要哈，因为那时候牧师师母就分享他。40年前他们就在万里的芥菜种营会，他们第一次领受先知的预言，而这先知的预言的内容引导他们服事直到如今。好，然后因为我听了信息之后呢，就是牧师告诉我们先知预言具有对你人生有引导的作用，所以我退休会回来我就翻出很多年，因为我在信主那个年代呢，有很多的先知预言，有很多的恩膏特会，然后我参加就是会有先知为我的预言，所以我就翻出很多年前先知为我的预言，我就看了一遍，然后我一定有印象嘛，然后祷告会回去后，我就再度把那先知预言看了一遍，然后呢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位先知对我的预言呼召，就很奇妙，他就非常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撒勒法的寡妇服事的呼召，就是这么的清楚。然后那一天是礼拜三祷告会，礼拜四呢，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嘛，我想请假在家为我的家族祷告，因为那时候我的侄子就是突然过世，我的侄子那时候才去年才39岁，他是我们家族第五个壮年离世，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为我的家族做征战祷告，所以我就因为要征战祷告是比较属灵界的征战，所以我就请就是几个弟兄姐妹就是我比较熟悉的亲近的为我守望祷告，然后当然包括淑娟姐，当我跟淑娟姐这么说的时候，淑娟姐当下就跟我说，你去看牧师的信息小册子，因为你既然要做征战祷告，她就这么说，叫做炼净与洁净，就是这本书，炼净与洁净，那我说好，我就在书架当中找到这本书，然后你知道多奇妙，当我翻到那页，因为它的订书方式就是这个是订书机，就在这中间，然后我一翻开呢，它就写的撒勒法的寡妇蒙恩得福的原因，你知道我当下我真的觉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我就知道神有话对我说，所以我那一天都在读这本小册子。好，然后我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就更清楚明白对我的心意，因为撒勒法 的意思就是精炼的意思，撒勒法就是你本来还不错，经过熬炼炼得更好的意思，撒勒法的寡妇原来是好的，先知也是，以利亚先知原来也是好的，但是他们需要经历过这一些的事情，使他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以及建立更深的关系，这就是试炼的意义。好，所以 因为这边讲到说撒勒法寡妇之所以蒙恩得福的原因，因为她相信神，她先尊重，先顺命，先为主，再为自己。好，先尊重，先顺命，先为主，再为自己。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真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好好的学习，希望我能够效法撒勒法的寡妇的信心跟她的顺服以及她的爱，希望我能够跟她一样成为蒙恩得福的人。好，所以因为连续的巧合嘛，在祷告会佩音传到那一个撒勒法的寡妇，跟先知对我的预言，跟这一本小册子连续的这么连续告诉我的，所以我心里呢就慢慢生出一个笃定的意念出来，就是 我如果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按他的心意而行，我应该不会那么快死，对吧？所以我现在又不会，我有平安，就是这个意念告诉我，好，而且我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感谢主。所以呢，其实神的作为有时候是历史得到医治，他有时候不会历史医治你。我知道我现在还在治疗，我每个礼拜每个月还是要去住院一次去治疗。神虽然没有历史的全然医治我，但是我不会忧虑，也不会，就是我心里就是有平安。有时候呢很奇妙的，我反而会为我癌转移感谢神，很奇妙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让我及早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刚刚牧师哈一直告诉你永生啊什么的，其实我都觉得你们可能听听而已，因为你们都健康。其实当我癌转移的那一刻， 我其实我那时候对我自己的寿命才有半年，感觉自己的身体或顶多两年。所以当人面对那个死亡的那个一刻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认真的去，我死后要去哪里。我其实说实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对死亡是有恐惧的。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我觉得我里面还是有对末人某些事的亏欠，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好，所以当我去请教师母说我觉得我里面有恐惧，如何除去我里面的恐惧，我们智慧的师母就很直接的告诉我，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你爱人的心以及行动不够，所以你会有惧怕。我知道师母不是要定我的罪，因为我真实的生命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感谢神哦，还存留我生命气息，让我还能够补课，盼望我能够更爱人，更有行动力。我真的盼望，我这是我常的祷告，因为我曾经这么接近死亡，那种恐惧是对，所以我就是盼望，当我未来要见主面那一刻，我不再有恐惧，而且我是怀着欢欣喜乐心可以进入永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我终于清楚我人生要干嘛了活了一辈子没有活明白就是我清楚我的呼召，我知道我要甘心乐意的做这件事。什么叫做撒勒法的寡妇？就是要好好服侍神的仆人希望我可以做得好，求主帮助我。就是我知道我如果甘心乐意做这件事，我就走在神的命定的道路上，我肯定蒙神喜悦，对吧？这是我对我最很棒的事情。所以我最后的结论说，有神的话，其实很多的事情在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事，不好的事，或是不幸的事，倒霉的事，但是在主里面因着他的救赎恩典，你可以化咒诅为祝福，你可以真的是可以转忧伤为喜乐。所以我知道我经历这一切，我的生命得到更多的炼净，我的生命也得到更大的祝福。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牧师师母，我们的牧长，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扶持跟带导。我真的知道，我觉得在教会很幸福的是，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孤单，你都有人扶持，而且你会更好。所以感谢神，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